开了个会，于是呢又筹办了一个什么呢，由八一礼堂、和平影院、曙光影院还有一些学校共同组织了天津市的这个影评的这么一个
组织。这个组织呢发展到1994年成为了天津市青年影评协会。这个协会一直到现在呢是挂靠在了天津青年宫了。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对这个电影呢这个产生了兴趣。在搞这个影视教育的同时呢开始呢进行天津电影史的资料的搜集，并且呢进行一些研究工作。到这个2005年，就是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我呢和这个我们这个中天津青年影评协会吧，和天津市电影公司合作，由这个任大新总经理给予很大支持啊，出版了这个《中国天津电影史话》。这部作为天津市来说是第一部电影史的专著。所以我说呢，大家一听我这个过程就知道我不是电影的史的专门的专家，我是一个从一个电影爱好者起步的。我今天讲的呢这个天津早年的电影啊，这个题目啊很大，这个它起码包括什么电影放映、电影制作、电影人物，但是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想讲不了那么多。我想着重讲一讲，因为天津呢它呢最主要的是在电影放映方面，在这个全国啊它在这个近代是领先的，在电影制片它谈不上，是吧？那上海是数第一的。电影人物来说呢，电影是出了不少电影人物，但是他都是从天津起家，然后到上海去了，到北京去了。天津也没有，因为也没有那个那么那个很大的制片业，也留不住他啊。所以呢我今天着重讲的是天津的这个电影的放映业，以这个为主。首先呢我想讲个序言吧，就是什么呢，就是电影这个词儿啊，它是昭示天津的啊，就是从天津，因为咱们都知道电影它是个舶来品啊，那就说它是在1895年它是在法国，那个的它是外国诞生的，是吧？但是这个词儿呢翻译成为电影这个词，这是从天津开始的。电影啊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它从1895年传入中国以后啊，开始呢是在上海啊首映啊，当时在申报上有关这个广告当中啊，对电影的称呼是称为什么呢，叫西洋影戏啊，称它为西洋影戏。有的是什么称为，有的是称为什么活动电光影戏。总之啊那阵儿就说对电影的称呼啊比较复杂啊，不简洁。在这个1905年6月16号， 在这一天的时候啊，天津的大公报上在刊登这个英商的快递银行，它呢，它的题目为活动电光影戏出售的这则广告当中，首次把这个译成了电影了。大家看那个电影这个名词啊，首先就出现了。在文中啊，他是那样写的，他说自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机器一副，所以这个电影这个词就出现了，并影片60余套，其景致异常可观，兼有游戏影片甚多，见者莫不捧服，而价廉物美，堪称独步。倘蒙四顾，驾临彼行，面议可也。他这是一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里头，他把这个活动电光影戏啊，头一次就称为了什么电影。哎，通过这一次以后，这个在天津的这个大公报上就开始啊，这个约定俗成吧，就多次的再说这个，就不说这个什么这个活动电光影戏了，就开始呢出现这个电影这个词了，而且呢这个频率啊也越来越高了啊。所以当时在这个天津的这个报纸上，这个报纸那个新闻标题上常常有什么试演电影、什么特演电影、奇巧电影、什么电影开演广告，甚至于以后啊，这个电影园子的名字，比方说这个咱们天津外国人开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影院不叫平安电影公司吗？就是他这个影院的名字，他就直接叫电影公司了。也就是说，大公报呢，他1902年创刊以后啊，他在我国北方地区啊，那是最重要的报纸之一了。由于他的影响呢，电影这一个词啊，就很快的在京津地区啊就流行开了。到这个1907年8月29日，北京的《正宗爱国报》有这么一个报纸啊，就以影射电影为题啊，报道说什么呢？说在东安市场开演电影的消息。以后这个官方的奏章布告也用了电影这个词。像1907年4月5号，就在这个奏折当中啊，就说这个近日各戏园夜间天演电影，男女均总入座，而电影呢又非讲灯光全行收暗，不能开演，流弊又不可问。而这个1909年的时候啊，这个天津巡警局啊发布了一则关于春节活动的公告，当中也称什么呢？说凡市场摊售画盒，就是拿那个画盒啊来看这个的时候呢，或者是茶园所演电影啊，一律这个准演啊。所以这个电影一词啊的出现和使用，是电影放映活动日益频繁，报纸啊不断使，他就不愿意使用那种啊很冗长的那种词语啊，这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需要。天津呢，它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这个工商业的城市，近代以来呢，以它自身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啊是比较高的。 在吸纳和传播西方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公报对电影一词的首先的使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体现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那种求变求异的创新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这种超前的精神。哎，以上呢我就是说出一个序言吧，就是电影这词啊，它是首先呢是由天津这个昭示的。下边我就开始重点要讲这个天津电影的这个放映啊。我先总着把这个做一个概述啊，就是说影片呢是这个电影的载体，只有通过发行放映呢才能体现其艺术形象和它的社会价值。这个1860年天津啊开埠以后，西方的艺术和娱乐的形式迅速地传入咱们天津。咱们知道这个作为文化艺术啊，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说这个诗歌戏剧散文这些啊，你说它多少诞生的，很难说出一个什么确切的时间。但是作为电影来说，因为它是现代技术与现代艺术的结合的产物，所以啊说在这些艺术种类里是恐怕在近代只有电影能说出啊它有个生日，就是说电影哪天诞生的，它有个生日。它的生日是多少呢？是1895年12月28号，哎，这一天电影诞生了。电影诞生在什么地方呢？诞生在法国啊的巴黎。它首次放映电影呢是在巴黎的这个卡普辛路有一个大的咖啡馆里的印度沙龙里头啊，在这儿。这部片子谁拍的呢？这是卢米埃尔兄弟啊，是他们拍的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呢，这个当然他当时这个片子他都是很短的啊，有连一分钟，有的恐怕连一分钟也没有。现在我们要上网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都是几十秒、40秒、50秒那种早期的电影。我现在这个上我也是从网上下载了一个，但是它不能放啊，这只是以这个照片的形式出现了。这世界上最早的影片之一，这叫《婴孩儿喝汤》，还有一个叫《火车进站》，哎，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水浇园丁》等等吧，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影片。特别是这个《火车进站》这个片子最早放映的时候，因为当时人们没有接触过电影，当这个火车隆隆的声音啊冲着人们开来的时候，正在看电影的人一下就吓了一大跳，直往外跑，因为他们说被火车压的了啊。那就说呢，这个早期的这个电影啊，人们对它还是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熟悉它啊。所以这些电影的这个世界上最早电影的这个出现呢，它标志着这个世界电影的诞生了啊。但是啊，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天津来说，是最早放映电影呢，是在1896年。1895年12月28号，那实际上再过两天不就1896年了？那也就是说，天津为什么 能够这么快的就看上电影呢，那就是天津有个什么法租界。这个法租界不就劝业场这一带吗，是吧？他从1860年开埠以后，这个首先开这个不是就英法租界吗，啊，所以这个天津啊是最早看到这个电影的一个城市之一吧，一个上海一个天津。为什么？就是他们都有法租界啊，那样的话他跟这个法国那他联系是太紧密了，对吧？所以这个法国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司叫百代公司，是吧？这百代公司在法国那是那这个大特别有点托阿斯似的啊，他这个垄断这个最初的电影业啊。那么在这个1896年的时候，这个天津放映电影在什么地方放映，这个我反复进行考察啊，他就在当时呢叫范祖教路，范祖教路就是今天的新华北路，与福煦将军路，福煦将军路就是现在的滨江道，就在他那个交口处。交口处当时叫天风舞台，今天去的话咱再看这个地方还有，后来文革以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它叫滨江乐园，现在呢它是好像是一个这个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到啊，就是说它呢这个地点呢这个还存在啊，就在这个地方它首次放映了电影，这是天津电影的最早的放映。关于这个的这次的记载啊，在这个1898年天津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金门纪略》。在这书里头有那么几句话，他说近年又添这个外洋灯影，这个外洋灯影就是电影啊，有这样一个记载。你想啊，原来呢我判定呢，有人判定说是天津放映电影是1897年，后来我就研究着，我说近年他1898年出的书，如果是1897年才放电影的话，他就是怎么说他不会这么说近年，就说去年啊，98年出的嘛，那就去年，他说近年那就不是1897，还要早一点。哎，可是早呢只能早到1896，对吧？因为1895年12月28号电影才诞生，所以我这判断对不对呢大家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是吧？这个1900年呢，咱知道这个七月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了，随着这个八国联军的侵入啊，这个外国电影商人呢也步着这个八国联军的后尘呢，也就把这个外国的电影进一步的运入咱们天津，又从天津呢传入北京。在这个1906年啊，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在1904年这个天仙茶园，就是现在的人民剧场，就大家要保护它费了很大劲也没有保住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剧场啊，当时在1904年他就开始演过电影，他是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开演电戏，当时叫电戏，按座位的等级收费，最高的看要收什么大洋10元，最低的5毛钱啊。到1907年的时候， 1907年初，咱们天津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电影院，叫全仙电戏院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淮海影院啊，就是淮海影院。它要比这个1908年上海新建的第一所电影院，叫虹口大戏院，要早将近2年。这个1908年2月25日，这个全仙电戏院呢，又在南市分设了一个新的电戏院，就是又分设了一处啊。在1909年元旦的时候，在这个南市的广义大街建起了福贵电戏院，设有这个电影放映机2家，最新活动的这个片数呢10部啊。在1909年这个宣统元年的时候，外国人在天津开设的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院，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音乐厅啊它落成啊。这个是我们早期的这个最早的这个电影放映的情况。当时啊是属于一个无声电影的时代，早期放映的电影啊，它都没有，大多没有片名，影片呢的广告呢也是只介绍内容，影片呢也没有什么情节啊，以这个风光的猎奇的内容为最多的。例如啊，有外国杀人刑法、天津洋人跑马等等。放映时呢，有那么2、3个洋人呢的那个乐师啊，他们在这个银幕前伴奏，说是伴奏呢，实际上呢，他那个演奏那个乐曲啊，和这个影片内容也没有多大关系啊。这个电影的放映啊，也没有完全独立，大多的是请一些这个外国的歌舞表演啊，他们在这个电影放映之前或者放映之后呢，他还要有一些这个表演什么的啊。但随着这个近代这个西方文化的影响的这个加强呢，特别是在这个民国成立以后，看电影啊就成为咱们天津人的一种时尚啊，电影院呢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开始呢主要集中在各国的租界，后来啊就逐步发展到租界以外，咱们中国地啊这个广大区域了。在1916年，这个美籍俄国人啊，叫伊库拉耶夫，他在德租界的威廉街，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南路啊，建起了一所豪华的电影院，叫大华电影院，就是后来的北京影院啊。就是同年呢，在这个位于法租界的绿牌电车道，就是现在的滨江道，建起了西全仙电影院，后来啊他曾经更名为新兴电影院、国泰电影院，解放后不是还咱记得叫华安电影院，后来改成新闻电影院啊，就是这么一个严格的过程啊。1919年呢，美籍印度人，他叫巴利，外号叫大老黑啊，他除了创建这个平安电影院以外，在1919年还建了光明社啊，就是现在的光明电影院啊，他也是由这个平安电影公司来经营的啊。1923年呢，在法租界的这个范祖教路，就是现在的新华北路，和这个窦岭市路，就是今天的长春道，在那个交口，书称叫什么马家楼啊，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北洋大戏院，就是现在的延安影剧院啊。 在1924年，日本人在这个日租界的续街，就是现在的和平路的胜利公园那个地方，开设了天津影戏院，后来更名叫什么皇宫电影院啊。同年呢，希腊人叫马马拉斯啊，他出巨资在俄租界，当时也叫特三区了，后来在特三区的德租俄租界的东区，就在这个万国桥啊，就是今天解放桥的附近，建起了一级豪华的天生电影院啊。这个1927年呢，2月，广东人陈玉孙、陈礼范父子啊，在法租界的27号路，就是现在的那个新华路上，创办了明星大戏院，就是今天的和平电影院啊。同年呢，又有华中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高村和投资，在法租界的马家口、福煦将军路，就是今滨江道的福厚里，建造了村和大戏院，就是后来解放后的工人剧场啊。它是1930年改演电影，更名为大明电影院。1928年12月，著名的实业家高新桥在劝业商场的4楼创建了天宫电影院。这个影院是天津最早的商场影院，是劝业商场这个八大天之一了啊。1929年4月，这个星星影院公司，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西泉县那个地方啊，也是他的。他的总经理啊是上海人，叫韦月清，他在英租界的朱家胡同啊，也叫董事道，临河那个摆渡之处，就是后来大光明摆渡口啊，在这个现在的大光明桥旁边兴建了一个嘉蝶电影院，就是现在的大光明影院。1929年4月呢，华联股份公司出资啊，在这个特一区10号路，就是今天的河西区的南昌路与绍兴道的交口，创建了一个皇后大戏院，后来称啊皇后电影院。1930年，由这个华北电影公司全体职员呢集资了33000块钱，这租了这个东北军将领啊，于是他的地基建起了什么呢？河北影院，后来称为东风影院。他为嘛叫河北影院呢？他刚开始他那个地点在哪？在河北，在南运河的北边。后来不是台湾取海河台湾取直吗？把他给跑到南边来了啊！但是他这个名字就还是叫河北影院了啊。同年，这个齐文轩经理啊，将建于和平区西北部东兴大街中部东侧的群英茶园，它是1920年建的，改演电影，称为什么呢？群英影戏院。同年12月，在南市的东兴大街的北口的路东，有个上平安戏院。他呢与这个平安影业公司合作改影外国影片，更名为什么上平安电影院，解放后成为长城戏院。咱们看到这儿有个上平安，这个上字儿在天津来说就是租界为下，咱们中国地这边什么南市啊什么的都为上啊，所以也不上泉县、上平安什么 都是指这个租界以外往中国地啊。1932年1月，这个陈宝善、马德存、穆雅臣等七人将原来的天津市北洋第一商场改建为什么华北戏院，在1936年的时候改影电影，成为华北电影院，这是北马路上的一个影院啊。1936年，这个希腊人这个马马拉斯啊，就是建天生电影院的那个老板，又在英租界的伦敦道，就是现在的成都道，建起了真光电影院，那就是今天的什么曙光影院。同年，这个孟少臣、什么周振东、马连良、谭小培、尚小云，这些都是这个著名的京剧演员和实业家们，集资在法租界的天增里旁边，就是今天的哈尔滨道与新安路交口的西北侧，建起了中国大戏院，它也可以放映电影。同年呢，新北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崔逢藻与七区的西关街创建了新北影戏院。30年代，在特一区，就是原来的德租界的南昌路，今天的河西区的绍兴道，建有简陋的中央电影院啊。这是据说这电影院很简陋，还着过一场大火啊，还有伤亡啊。到这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天津的电影院一共多少了呢？40多家，影院遍布了天津市的繁华的地带啊，并以它以优雅的环境、先进的视听设备，成为竞争中的佼佼者。当时啊，平安、嘉蝶、光禄这个三个是天津的一流影院，它都集中在哪儿？就是小白楼，小白楼一带啊。这里啊，在这几个影院，它几乎不上映这个国产片啊，它主要都是上映这个外国影片啊，票价是很昂贵的，一般的一袋面或者半袋面啊，就是1块钱、2块钱了啊，那么一张票，所以一般的老百姓他不可能去涉足这个啊。其次像光明啊、新星啊、明星为首的这个二三流影院呢，多集中在劝业场一带啊。这个劝业场这个地方，它这个影院是很集中的啊，因为这里有最大数量的观众啊。到30年代初期，南市附近的日租界的兴宁和皇宫，兴宁就是后来的人民剧场啊，这两家是极为兴盛的。另外，除了影院以外，当时这个天津的电影发行公司啊，有40多家，一年放映的国内外电影啊，最多时达到287部，其中国产片只占52部啊，那就是大多数是外国影片。谈到这个天津上映的早期上映的影片呢，起初啊多为法国片，因为是法国人首先进到的天津嘛，由在京的这个法商百代公司来经营，随着后进来的就是美国的好莱坞。美国好莱坞电影城啊，它有8家制片公司陆续在天津啊都设立了分公司。从此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好莱坞影片引入天津了，除了以外还有英国的、前苏联的这个影片。国产片呢，主要是上海的几家民营公司设置啊，其次呢就是北京光华公司的产品， 但这期间所放的片子呢都是无声片。在这一阶段呢，有一件事情是要应该我们作为天津人应该记住的，就是什么？苏联影片最早在中国的放映，它最早在中国的放映是在天津放映。哎，这个作为天津中国电影放映史和天津电影史是一个很光辉的一页。为什么呢？因为它放映的影片是很不简单的啊，不是一般的影片啊，就是它放映的时间是在1924年啊。咱们知道24年在天津的建党史上，就是中共的党史上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就是1924年春天，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啊，这是天津第一个党的领导机构了啊。从此呢，这个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天津的电影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1924年1月的时候，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逝世。1月25日，邓颖超啊、刘青阳等人，他们在天津主编一个中国最早的妇女日报，叫《妇女日报》，以醒目的大号标题啊，就刊登了消息啊。刊登什么消息呢？就是说，而且呢，刊登了列宁的遗像。在3月23号的时候，天津地委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各界青年500多人在省议会举行了追悼列宁的逝世大会，由当时天津党的负责人于方舟主持了大会。这个会开的是很庄严肃穆的，全体高唱国际歌。刘青阳啊，他以列宁的精神为题在发表了演说，会上呢还散发了这个悼念列宁的这个传单。就在这个追悼大会以后，这个天津平安电影公司放映了关于列宁逝世的记录影片，叫《列宁的葬仪》，当时用的片名叫《列宁出殡记》。这个片子一共6本，据天津最早的电影评介刊物叫《电影周刊》这个第4期记载。哎，咱们这个就是天津图书馆存有这个《电影周刊》的第4期啊。哎，那里啊就记载什么呢？记载这个有这个平安约观列宁出殡记的记载啊，就记载了这个影片的这个情况啊。这个除了这个招待演出以外，从4月3号到5号在光明社还进行卖票放映。这个纪录片《列宁的葬仪》啊，它记录了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和逝世后的情景。这部珍贵的记录影片是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成立的这个专门的拍摄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列宁逝世以后，很快的我们在天津，我们天津人民就看到了这个列宁逝世的这个影片啊。而且这又是啊苏联影片在中国的首次放映，所以这个在天津的影业史上是应该值得珍惜和纪念的这样一次历史事件。下边呢，我说一下就是这个有声影片天津啊，这个开始啊放映有声电影。在1929年12月31号，也就是说29年的最后一天， 这个平安电影公司影业公司，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音乐厅，它放映了美国的福克斯公司于1927年设置的这个影片啊，就叫有声片吧，叫《歌舞升平》啊。这是天津首次放映的这个有声电影。接着在1931年6月，在光禄影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影院，他首映了上海明星公司设置的我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这个有声电影啊，面世以后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继这个平安光禄以后，像明星、天生、嘉蝶、光明、皇宫等影院都相继安装了有声电影的放映机，就天津掀起了这个放映有声片的热潮。在30年代前后，法租界的劝业场一带啊，成为了天津电影院最为集中的地区，就是在小小的这块劝业场这个地区啊，有光明社、新星、明星、春和、天宫、万国、天福、北洋、新星等影院，他们相距不过几百米的地方啊，形成了这个档次不同的这个叫影院群呐。劝业场一带的电影院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票价比较低，多在2角到4角钱啊，为一般民众啊，他能接受这个啊。这时影院的这个这时候上映的国产片是不断的增多了。在1927年元旦的时候，这个星星啊，就是这个解放后的这个新闻影院，它上映了叫《人面桃花》，晚间9点呢上一场，7点钟看客已经都来了啊，场场爆满。这个1927年8月，明星啊，就是现在的和平，他上映这个阮玲玉主演的这个《挂名夫妻》，夫妻。9月又上映了黎明辉的《可怜的秋香》，星星上演了《归巢》。但由于这个国产片，特别是这个进步影片的创作受到了当时政府的限制，再加上我国的这个电影制片的实力啊，还是不是很强的，所以这个影片市场啊，长期还是被美国好莱坞所垄断。据1929年12月31号《大公报》的报道吧，就以1929年为例，在全年放映的82部影片当中，这个八大公司派了蒙是24部，福克斯10部，华纳5部，百代3部，环球2部啊，也就是说多是这个外国影片啊。当时这个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啊，增加这个影片公司和电影院的收入，天津啊早在30年代就开始实行什么跑片和窜片啊，使一部电影的拷贝啊在几家影院同时上映啊。由于各家这个影片公司的影片的周转呢是在这个大城市里进行的，所以天津所放映的影片一般它来往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他们这个3个城市之间。为了充分的利用这个电影拷贝，各影院公司啊将这个影片上映的时间安排的相当的这个紧张啊。在3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有声故事片大量的引进咱们天津，国产片的质量呢也在不断的提高。1934年，光明大戏院就是演这个姊妹花啊，连影了90多天啊， 满座，余光曲连影了100多天满座。当时在这个劝业场，这个滨江道就那儿拿那个红布啊扯起来，比方连影了90天了，91天啊，就是每天在增加啊，就是这个，所以当时是非常的红火的啊。这个在这个34年的时候，这个平安影院还首映了苏联影片《夏伯阳》啊，这也演得非常好。这个明星影院呢，它拥有这个派勒蒙、米高梅、环球这个三大公司的电影放映权。村和影院呢，它也有了什么哥伦比亚、米高梅的这个放映权。这个星星影院从1936年起与20世纪福克斯啊，也是美国八大公司之一啊，进行了合作。所以最初的美国好莱坞的影片呢，影片商啊，他们都在这个华北啊，整个华北啊的办事机构就设在我们天津啊，就是天津那个解放北路啊，那个靠哪儿呢？靠在那个就是那个解放北园斜对着那边的一座大楼里头啊，那是这个美国八大公司他们所在地了啊。所以在当时啊，这个世界上最流行的影片，大概在半年左右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天津得到放映，像卓别林了、贾宝了、小影星这个秀兰、邓波啊等世界影星，几乎啊在天津是家喻户晓啊，人人皆知。同时啊，国内的各大电影发行公司啊也在天津设立了这个发行的网络。特别是1927年，著名的电影事业家、电影大王，号称电影大王罗明佑，他在天津啊成立了华北电影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就在那个音乐厅后边，不是有一座楼，原来有座楼，现在拆掉了，那个是华北影业公司所在的地方啊。他所管的这个管辖的这个影院有多少呢？有北京的真光平安中央，天津的他管的是平安、光明、皇宫、河北、嘉蝶，这是天津他管的影院。他还管着什么以平津为中心，石家庄、郑州、沈阳、哈尔滨、济南、青岛都有他直接和间接管理的影院。同时啊，还与上海的平安、扬子、香港的明达、中华、娱乐、广州的松花江等影院都取得了联系。他这个声势是非常浩大，他隐隐的执中国北方电影放映和发行业务之牛耳啊。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30年代前后，天津的电影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的这个局面啊。这个下边我们再讲，那就是沦陷时期了啊，就是天津沦陷时期的电影啊。这个37年七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以后，这个在38年呢，这个日商便成立了新明影画会。39年呢，改称为叫华北电影公司天津出张所，专门推销什么？就是日本侵略，为这个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日伪影片啊。当时呢，还这个专门搞了一些放映所，你像这个位于这个日租界的樱花馆，它就是37年开业的嘛啊，而且把有一些影院呢，他也改成他那个专门放映日伪影片的影院，像那个新民影院啊，就是人民剧场， 皇宫影院专门放映这个日伪影片啊。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日伪的华北影业公司接管了英籍人开设的专门放映这个英美影片的，像大光明啊、平安光明啊等影院都给接收了，把那些那个老板什么的都给弄到山东潍县集中营去了啊。这样的话，这时候这个英美影片就销声匿迹了。这时啊，日本的同盟国什么德国、意大利的影片进入天津，由于这个时机动荡，当时这个民心不稳吧，加之当时你想那个德国、意大利有多少影片呢，所以这个片源缺乏，电影业就日渐萧条，一些影院相继就不能演电影了，那就改演这个戏剧吧啊。这个是在这个沦陷时期的这个天津的电影。这个那么抗战胜利以后，那就是美国电影的卷土重来啊。就是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他接收了这个日伪华北影业公司天津出张所，他接收了，接收以后啊，他成立了中央电影公司的天津办事处。从那时候，这个美国的电影公司啊就开始卷土重来。1947年，美国的这个影片公司啊，在天津啊共设办事处是8家，这8家是哪8家呢？有米高梅、雷电华、环球国际、哥伦比亚、福克斯、华纳、联美、派勒蒙，还有苏联影片公司呢，在天津也有一个办事处。我们国家的影片公司呢，在天津设有一个兴隆公司，专门代理这个上海、香港的各民营电影厂的这个出品的这个影片啊。这个国民党这个中宣部呢，在天津也设有这个天津影片的服务部。本市自己的电影公司呢也有2家，一个是光华影剧公司，一个是那个高渤海他搞的叫渤海影片公司啊。这个天津电影业的这个放映权呢，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基本上它是操纵在美国电影商的手里。1947年，天津共放映了287部电影，其中啊，美国在天津的这个8个影片公司啊，它占了204部啊。当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导致了这个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这个电影业这个经营惨淡经营吧。观众也日益减少，加之这个国民党军警啊，他们仗势骚扰吧，地痞流氓是横行霸道，这个影院呢、啊、这个被砸、职工遭这个打骂的事呢也时有发生啊。所以这个经营者呢，他惶惶不可终日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影院这个歇业的就很多，改行转业的也不少。所以啊，到了这个47年、48年的时候，天津的这个影院数啊，从30年代的40多家变成了20多家啊，少了一半，一倍了啊。到48年天津解放前夕啊，这个当时国民党政府呢，以这个确保全市治安为全市的影院呢都停止营业了啊。那就说这个从我讲这个电影业发行的这个发展这个放映业的概况来看，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天津电影业最辉煌的 就是二三十年代，那是最辉煌，特别是三十年代前后啊，那是最辉煌的时候。下面呢，我想讲几个天津有特色的影院啊，很有特色的影院啊。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讲到天津啊，最早放映电影的场所，现在是麦当劳了啊。这个它呢，最早叫这个天丰舞台啊，它是1896年由这个法国百代公司创建的。这个法国百代公司呢，我刚才说到了，它是这个电影化的这个首创者啊，电影工业化的首创者，曾称霸于世界影坛，垄断世界的电影市场。1896年，就是由他在电影，在这个天津的法租界，创建了这个天丰舞台，成为天津最早放映电影的场所。当时的这个放映电影的人叫什么呢？叫司机。司机可不是开汽车的司机，是什么？是电影的放映员，叫司机啊。当时这个天津最早放映电影的司机就是这个放映员，一个叫周子云，就是全仙电戏院的老板啊。一个叫王子石，外号电影王啊。这两个人是天津最早放映电影的电影放映员啊。当时使用的这个电影放映机啊，叫大公鸡牌手摇的电影放映机。这种放映机啊，这个镜头啊分远近距离，有个木支架，灯光都是用这个，灯光是用那个立式的白金丝排丝那个灯泡。它呀是靠人工手摇来启动的，每分钟啊转80转。它这个80转呢，要与这个拍摄时转动的时候那个时间是相符的，这样你才看起来这个人才能活动起来，是吧？当时这个电影的短片是在这个戏法啊、烟火呀、文虎啊等游艺节目中穿插放映的，每套节目呢播放10分钟左右，为这个无声的风景片、滑稽片等等，这就是天津最早的那个电影放映了，是吧？这个影院呢，它后来啊，更名为叫万国电影院啊，在20-30年代，后来因为电影业务不佳以后，它改演评戏，后来呢，它又更名为三炮台影院，这又和那个天津的卷烟有关系啊，就是被那个卷烟厂投资了，英美的烟草公司投资，改成三炮台影院啊。关于这个影院，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在1932年，这个影院，它放映了上海明星公司拍摄的有声新闻片，叫《上海之战》。一个名儿呢叫《民众的军队》，它采用了这个蜡盘发音，它真实的记录了这个蔡廷锴领导的19路军在上海128事变当中浴血抗日的情景。这是这部影片的上映受到天津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有声新闻纪录片最早在天津放映的情况啊，就是有声片里的那个新闻影片啊。下边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中国第一家影院，就是这个全仙电戏院啊。这个在这个2005年前后啊，这个全国都在争夺这个到底中国第一家影院 是谁？是哪一家？上海呢？说是上海，虹口大戏院。哈尔滨呢？说是哈尔滨，哈尔滨有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啊，但是这我们天津呢？当然说是天津，但是谁说不行啊？得拿出东西来，对吧？咱们就翻那个大公报，是吧？你看大公报这个1907年1月8号，这儿明明写着了全县电戏院啊，那就是1907年1月8号。可是上海呢，它是1908年12月22号，这不就差比它早将近要两年了，是吧？那个哈尔滨光说没有证据啊，所以呢，这个谈到这个全县电戏院，它的前身是个这个全县茶园，建在1904年7月，这在大公报上都能翻到啊。它1906年12月8号开始放映电影，这在大公报上都有广告啊。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全县电戏院，对吧？它是这个中国第一家电影院，我们不是空瓶说的，是有证据，是由大公报上的那个广告，每天的广告来说的啊。这个全县这个电戏院建在什么地方？最早最早是建在这个葛公使路，叫葛公使路，就是滨江道大古路，往北吧，往东啊，与巴黎路，就是吉林路交口附近啊，它的地点。当时有一个咱们那个电车啊，在那儿设有一个站，这个站的名字就叫全县电车。就以全县电影院电戏院在这儿设了一站啊，这个全县电戏院就是由那个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周子云创建的啊，他的后代是周文玉，现在他周文玉也去世了，他的孙子还在啊，就说这个全县电戏院刚说了，是1907年1月8号改建的。当时说电戏就是电影啊。他这个影院在1912年的时候，他从这个法租界挪到了南市东兴大街，他改名叫上全县电影院。这个影院是当时在华界里头，在南市最豪华的仿古式的木结构电影院。影院的门前呢，它有一条宽敞的甬道，这周文玉给我讲的啊。他说两侧墙壁上画的什么八仙过海、穷仙上寿的这个图油画。进入影院以后，楼下呢是池座，摆满了那个漂亮的那个大漆的八仙桌，每个桌子围着六个凳子，凳子上都是这红的漆腿，有黄帆布的那个垫子，边儿呢放的是长板凳，楼上设有包厢，包厢内是两个带坐垫的这个木椅，备有这个茶壶茶碗，四周墙壁也会有什么仙人，这个各式的仙人油画啊，完全是一副中国式样、中国气派的啊，这样。而且他那过厅上边有西餐馆，又名叫洋饭店。当时这个荧幕啊，实际就是漂白布，平时卷上去啊， 放映的时候落下来，用的是法国机器。这个放映的时候，当时条件没法和现在比了，是吧？在楼下有时候那人一过，这个一光是平行的，有时候人一站起来一抬胳膊，荧幕就显出影子来啊，所以这个影出效果最初啊不是那么很理想。在1916年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洋饭店这个炉火不慎吧，引发了这个席棚啊这个着了一场大火，把这个影院和饭店都付之一炬，损失惨重。两年以后啊，周子云用这火灾赔款又设法筹集资金，在这个荣业大街建了一所影院，仍然叫上泉县电影院啊。1935年呢，周子云的侄子就是周恩玉啊，他接任经理。建国以后他改为国营啊，就是淮海影院啊，曾经呢成为天津的特级影院啊。这个影院一直保留到现在呢，也就没有能保存下来啊，这个中国第一家的电影院啊。当然如果是能够保存到现在，那是天津的，能够显示这个天津啊近代中国看天津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了啊。这是一个影院啊。下边呢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这个美琪百年沧桑的美琪影院，也就是人民剧场的前身。它坐落在这个南市这个荣基街口上啊，是和平路上嘛。它建的年代呢，一个说是1900年，一个说是1903年。它属于这个丽英房产公司。开业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天仙茶园。为了区别于东门外袜子胡同有个上天仙茶园啊，所以呢而改称为下天仙茶园，后来又更名为天仙戏院啊等等吧。这个影院呢，这个戏院呢，在这个大公报上呢，在1904年10月初4有个记载，说天仙茶园呢每晚加演电光灯影及电影一次啊。你看是04年就开始放电影了啊。这个影院呢，里边也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记住的，就是在辛亥革命前1909年宣统元年的时候，就是有个革命家叫王宗生啊，也叫王希普，他率领着我国第一个话剧团叫春阳社多次来京，在这个下天仙戏院和南市的同乐茶园演出了黑奴于天禄、徐锡麟、爱国者、官场现行记等剧目。这些剧目是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讴歌为国牺牲的仁人志士。他的体裁新颖，又富有爱国精神，深受天津观众的欢迎。这个王宗生他就是在天津在辛亥革命的中啊被捕牺牲在天津的啊。所以这段事呢，在这个戏院的里，在这个影院呢，我觉得是应该予以这个纪念啊，应该记住。下边呢介绍一下，就是天津第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影院。这个影院呢现在还存在，那就是现在的这个平安影院啊，就是平安影院现在的音乐厅啊。它曾一度啊叫过帝国影院啊。它这个影院到现在这个音乐厅这个地方 已经挪了四个地方。最初在哪儿呢？在这个解放桥下来下坡那个新华大楼那个的对过那个地方，是1909年建在那个地方啊。后来啊他挪到哪儿去了呢？后来啊挪到了现在的国民大饭店这个地方，在那儿建起来的。在那儿呢，在1919年的时候着了一场大火，把它给烧了。烧了又这个影院没处演了，就在现在解放南路那个北京影院附近租了一个地方，到1922年才在现在这个音乐厅这个地方建起来的啊，就说这个平安影院。所以现在的平安影院这个地方挪到这儿是1922年在这儿建的。你现在咱们要去那个国民大饭店，就是国民饭店那儿，你看他那儿是1923年，那就是什么？是平安着了场火挪走了，在那儿建的国民饭店啊。所以这个影院在这个天津这个历史上，我们刚才讲到有声电影最早在他那儿放，对吧？这个再有就是苏联影片最早在那儿放，而且这座影院在这个天津市来说那是最豪华的影啊。它原来那个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它是仿这个古罗马剧场式的2层楼房，从外观上来看是很豪华壮丽美观的。它在这个右侧的室门内有宽阔的大厅，影院内呢的这个舞台的两侧有这个两个花厅，楼上楼下都设有包厢，有坐席1000多个啊。这个这据记载啊，在这个20年代啊，他曾经上映过一个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时呢他因为他离那个美国兵营很近，一过枪子河那边不就是那个广东路1号不就是美国兵营吗？他从美国兵营啊借来了铁甲车，真的啊，借来在门前做广告，就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啊。再有啊，就是这个平安影院呢，他因为1927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华北影业公司就建在这儿。这华北影业公司，咱刚才说那个电影大王啊，他呢，这个当时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啊，这个平安影业公司的是卢根啊，他经营的这个平安、光明和在天津的这些影院。他跟罗明佑啊，经营的，他俩合在一起组成这个华北的影业公司。后来这个华北影业公司啊，这个就是后来成为这个到上海以后变成那个联华电影制片厂啊，制片影业公司啊。所以这个影院在这个天津的这个历史上那是很有地位的啊。现在不管怎么着把它保下来了啊，就是说重建了，但是这个影院这个音乐厅还有，那还是不错的，是吧？下边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这个北洋戏院，我们就简单一些了啊。这北洋戏院呢，它呢建于1916年啊，它呢是这个你看这个北洋戏院这四个字是由著名的天津著名书法家 雪月楼题写的匾额啊。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影院，是大华影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影院啊。北京影院最近也拆了，变成了这个市政协俱乐部的委员活动的场所了啊。你看那个，特别那个老照片，大家可以看着是挺讲究的啊，它是就属于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啊，很有特点的啊。再有呢，就是这个称为国片之宫的光明影院。这个光明影院，我说几句。这光明影院，它建于1919年。它原来的地方，原来啊，1919年劝业场也没有，那周围那些建筑都没有，对吧？它呢，建在什么地方呢？它建在现在那个华中路那个地方，它是东西朝向的。哎，而且那是搞得很精致，像个那个进了影院就好像一个夜花园似的啊，所以建的是非常的漂亮的那么一座影院。就是到这个汇中饭店在这个20年代建了以后，它再挪到了滨江道上。就说这个光明影院这个，现在我们如果去这个滨江道，你们看一下那个光明影院，它所站的地方绝不是它现在这个地方，旁边的什么新华书店啦、什么那面的亨德利什么眼镜啊，都是它的啊，它整个那楼是它的啊。这是这个说的这个光明影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新老的光。再看一下这个，这儿有一个这个庆荣电影院。这个庆荣电影院是在南市了啊。这一张图片呢是1939年这个闹水的时候，这个庆荣电影院。这个影院呢后来是被这个袁文慧，他原来是别人经营的，后来他呢这个仗着自己这个啊有钱有势，特别是啊霸占过来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天生电影院，就是那个希腊人这个妈妈拉斯他所建的。你看这个影院，这个建筑是挺讲究的啊。他呢，因为他那个楼上啊，那个楼顶啊，可以开什么舞会啊，开一放映电影啊什么的，所以他是咱们称他们是天津最早放映露天电影的这样一个影院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明星戏院，就是这个现在的和平影院。大家看看那个明星影院那个30年代的广告，那就是说30年代天津的广告是够开放的啊，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构图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它上面呢是说他当时演的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叫《西线无战事》啊，这部片子上映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的这个火红的啊，就是上映是这个和平啊，还有一点儿就是说这个明星啊，他是天津最早使用什么熠熠风的影院。什么叫熠熠风呢？就是说过去那个演那个外国影片的时候，它多是什么原版的，说的都是外国啊外语，那中国一般老百姓他听不懂啊，对吧？所以当时啊 这个影院呢就配备了翼风，进去以后带上，哎，能听到这个啊中国话啊翻译过来了，这样不是啊，而且不贵，多花个1毛钱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影院它是最早使用翼风。哎，这个是大明电影院，大明电影院就是这个后来的工人剧场了 啊它的前身呢是那个村和大戏院，是咱早年天津这个放映这个这个演这个像梅兰芳啊这些著名的演员到天津演京剧，都到哪儿都得到这个春和大戏院啊，到这儿来演。在中国大戏院建以前他是，但是后来啊他改演电影，在1936年改演电影以后他叫这个大明电影院，现在看到的这叫大光明影院，它1929年建的，它的前身叫蛱蝶影院，啊，它呢是由这一个也是由外国人他们外国人建的一座影院啊。这座影院呢，它呢在值得说一下的就是什么？他解放后呢成为啊天津市第一座什么宽银幕影院，1957年成为宽银幕影院，第一座立体影院，第一座立体声影院，也就是说啊它占据了天津3个天津之最啊，就这个影院。这个呢，这是天津最早的现代化的影剧院，就是中国大戏院，它也演电影，是吧？你看这一张照片就是开幕式的情况啊，就是它开幕的时候的情况。这是开幕式，是1936年9月19号。你看在前厅台在座的那个第一个就是马连良，那个这个也有这个市府的这些负责是秘书长啊，那季华就是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啊，还有闷少臣是这个投资者啊，投资的王文典，这都是大的企业家了啊。这是解放后的照片了啊。这个中国大戏院有一点可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大戏院里边没有一个柱子啊，再有就是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它也不用扩音器，你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戏院和剧院影剧院的设计那是一流的啊。这是天津曙光影院，它是在1936年建的啊，这个建在这个英租界啊。下边呢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天津最早演出戏剧的场所，解放后呢叫民族影剧院啊。这个黄河剧场，这是在南市，它是钻演评剧的剧场，后来更名为升平电影院。这个是天津电影院，在北马路上的天津电影院，它的前身啊叫大观楼，它是那个天津很有名的那个名伶杨翠喜一举成名的地方啊。这个是南市影院，后来解放后最后叫南市新闻影院，它的前身呢叫丹桂园啊，丹桂茶园。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鲁迅先生当时在教育部的时候曾经来过天津， 曾经在这个丹桂园看过戏，在鲁迅的日记当中有记载。再有就是这个华北戏院，他在抗战前呢，在曾经这个改名为华北电影院，这个照片是40年代的照片啊。这叫少年宫影院，少年宫影院它的前身呢是青年会的礼堂。咱们知道青年会啊，它在这个天津啊，那是全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是跟电影诞生的年是一年，1895年天津青年会成立。这个最早不在这个地方，这个现在咱们看到这照片，这是1914年建起来的天津青年会，包括他这个礼堂，青年会礼堂后来呢叫少年宫影院啊。这个是南市的长虹曲艺厅，后来呢曾经叫过全乐电影院，是钻研这个国产片的这样影院。这个是中原公司这个庙舞台，这个中原公司啊，是不是这个滨江道上那个中原公司，是现在和平路多伦道上那个百货大楼啊，当时叫中原公司，在它的楼上呢有这个庙舞台，在这个30年代啊，20-30年代，它建立了以后啊，在这里呢也放映电影。解放后呢，在百货大楼里，大家年岁高大一点的都记得有个金白影院啊，这个是天宫电影院，那是天津最早的商场影院。它是，你看这里是一个广告啊，当时这个演这个火烧红莲寺啊，32年的一个广告。这个是在艺租界的啊，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它的前身是回力球场，是个大赌场，在这里呢也曾经演电影。还有这叫新华戏院，在东马路上，前身呢叫国民大戏院，后来叫国民影戏院啊，现在呢叫群星剧院，它的前身是儿童影院，儿童影院的前身呢叫亚洲影院，是在1940年建的。在1940年以前，这个地方啊也是个戏院，是黎元洪大总统他私人的一个戏院，旁边就是黎元洪的住宅，就在烟台道河北路那儿，那是黎元洪大总统在英租界的住宅，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戏园子，后来改成的这个亚洲影院电影院，解放后建成了全国1955年建成了最早的儿童影院，这是全国最早的。他那个儿童影院这几个题字啊，是郭沫若题的，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是啊，这个儿童影院请郭老给题写这个片名，写了一封信给寄过去。郭沫若接到这信以后呢，就给寄回来一封信，但是他们寄回信来以后，他们打开这信呢，打开信封啊，什么也没有。哎，怎么没有？哎，其实呢，他那个题字在哪儿了？就在那信封上写的“儿童影院收”。挺有意思啊，这是。啊，这是儿童影院。下边呢我们就想给大家简要的讲一下什么，就是天津的这个 电影制片啊，就是电影的制片。天津啊，在这个电影制片方面，这个没有办法和这个上海啊比，也不能和这个北京比啊，就北平比。但是呢，天津也有它的自己的独特的地方啊。下边呢，我们简要的说一说电影的制片。电影呢，我们知道它是近代艺术娱乐领域里啊最具有影响的发明，而天津的电影制片业呢，它也是紧跟着世界的新潮流的。在1900年的时候啊，就有了反映天津生活的影片啊，那就说在10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反映天津生活的影片。当时啊，在这个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当中，天津的这个义和团运动啊，是规模最大的，也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在1900年6月14号和15号，义和团呢和天津人民接连的焚烧了仓门口、西门里、镇署前、西沽等处，把那教堂给烧了。在6月21号，望海楼教堂刚刚盖好了半年，再次的被愤怒的民众给烧掉了。这些就由这个法国的著名的电影史学家，他呢在记载在世界电影通史里了。那就是记载什么呢？就是法国的摄影师叫詹姆斯威廉逊，他在天津啊拍摄了义和团影片的这个素材，制作了一部影片纪录片，叫《中国教会被焚记》。这个影片呢可以放映5分钟，这就是最早反映天津生活的影片。在1902年，美国一个牛特斯克普比弗格勒夫公司根据他派出的摄影师在天津所拍摄的素材，编辑发行了风景短片，叫《天津街景》，约放映3分钟。影片呢，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天津的三岔河口、玉皇阁、天后宫、大佛寺、望海楼、望海寺、重禧关这些建筑，多数现在都没有了啊，以及当时的商业中心北大关的容貌。根据考证啊，现在这部影片还保存在美国国会博物馆里的啊，这部影片还有啊。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电影大王这个罗明佑等人呢，先是在北平、天津建立电影院，主要是放映这个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到这个2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华为影业公司啊，他就不仅是搞放映了，开始搞什么电影制片了。他与这个明星影业公司合拍了影片，叫《古都春梦》。1930年又拍摄了《野草闲花》，什么《一应情缘》，和这个《恋爱与义务》等3部影片。这个1930年8月，这个罗明佑呢，又以这个明星和华北两个公司为基础啊，合并了当时这个要倒闭的叫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又加上明星的什么原有的一些人员和摄影设备吧， 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莲花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啊，那就说上海那个公司啊是以天津的华北影业公司为基础建立的啊。但是我就琢磨为什么他不在天津建呢啊，就说天津哎而跑到上海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再有就是1919年那个五四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就是那个大中学生啊游行示威的时候，就出现那个北洋大学和汇文中学那个横幅出现了啊。这个影片资料解放后被这个什么光辉的历程等多部电影纪录片使用，那就是说是在我们天津拍摄的啊，就是记录这个天津五四运动的这个影片。那么天津啊这个制片业也有那么一段辉煌，是什么时候呢？是20年代，20世纪的20年代，就是20年代啊，在中国电影啊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这个影片公司啊像雨后春笋般的相继成立，当时掀起了一个国产电影运动。当时在天津啊1924年到1926年这3年间，先后开办有天津、北方、新月、渤海、新兴、中美等6个电影公司啊。就是说北方影片公司设在哪儿呢？设在法租界的雅林里，厂址呢是设在西开教堂后边的一个削皮厂的院内啊。在院内呢，他用这个木板搭起了30高的台儿，在台儿的两面呢立起了纸糊的布景，这就是咱们天津最早的露天摄影棚了。这个北方呢拍摄了天津历史上最早的影片，叫雪手印，又称为什么雪书美人手，他的导演是徐光华，摄影师呢叫戴甫清，主要演员有高丽颖、戴颖霞、戴淑霞。这个影片呢曾经在天津的兴仁电影院放映过啊。后来啊他又拍了一部片子叫《永不归》，这部呢是由张梅丽啊作为主演的啊。他就拍了这么2部片子，后来这个公司呢也就垮了啊，就是勉强拍了2部片子。在这个北方电影公司垮台以后，这个沈哀卷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知道是谁，但是我一提他的名以后经常用的名字大家知道了。沈哀卷就是沈福啊，著名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沈福。沈福呢他是天津电影的开拓者啊，就是天津电影拍成功的第一部比较成功的影片是沈福拍的，所以沈福呢是天津电影的开拓者。2005年，正是他的百年，也是中国电影百年。也就是说，他是1905年生的。上海呢，电影界在纪念这个电影百年的时候，开了沈福的学术研讨会，我是代表天津参加的那个会。在上面呢做了关于沈福在天津的他的那个 早年的生活吧和拍片的一些情况啊。就说在这个北方垮台以后，这个沈福啊，他联合了天津的文人黄山客，及他的亲友啊，叫黄思明、李介石、徐亚松等人，由曾任山东省省长的田中玉的内侄叫王母文出资，在法租界的一号路，就是现在的和平区的长春道大陆货站，就是大陆银行的那个货站，现在还有，就是那个地方还有啊，创办了天津渤海影片公司，由李介石、黄山客管理事务，把大陆货站作为拍内景的露天摄影场，外景呢，他利用了旧俄国花园，就是现在南站一带啊。渤海影片公司呢，只拍了一部电影，是这是天津第一部讽刺滑稽讽刺故事片，片名叫什么呢？《大皮包》。这个沈福啊，在这部片子里，除了担任编剧、导演以外，还担任了男主角。当时这个公司没有电影摄影机，是与天津百代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的电影部代为拍摄的。这个公司啊，他派了摄影师叫张玉婷，这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最著名的电影师摄影师，他来拍的。当时的女主角啊叫何剑头，由这个余淑英女士扮演，这个徐亚松呢演了三幕配角戏，他主要是负责背景啊布景什么的。这个经过两个多月的拍完了以后，最后打上字幕，就通过这个沈福自己最后剪辑完成。沈福这个觉得上演的时候觉得“大皮包”这个名字不太文雅，他将片名改了改，改成“沈少爷”啊。首次公演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光明影院啊，当时还叫光明社，后来转到了南市的中小影院上映，但是这个也不太景气啊，因为拍的。头一部片子拍的也质量也不是很高了，是吧？但是呢，作为沈福来说，是咱们天津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我们应该记住他啊。在1926年，这个星星影片公司成立了，经理呢叫徐亚涵，拍了一部片子叫《显影员》。曾在天津、上海上映，还有一个影片公司呢，叫新月影片公司，没有拍什么片子。1924年成立的天津影院公司，还有1926年成立的中美影片公司，他这个中美影片公司设在哪儿呢？设在桃园，桃园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新华中学那个地方，是叫桃园，那是天津最早的娱乐场所，张园、桃园、大罗天啊，在20、30年代，那是个娱乐场所，就在那儿建的，但是也没有拍片子。所以这个天津的这个，大家看一看天津的这个制片业，在这个之后。就很少再拍片子啊，这个天津呢倒出了一个这个摄影师，就是我刚才说的天津最早的电影摄影师张玉婷，他这个人是1900年生的，1953年去世的啊，他呢是从1914年在天津这个法国这个百代公司啊驻京办事处学习这个电影放映摄影 发行业务。他1920年以后，这个法国百代公司啊，在北京建立了办事机构，张玉婷就负责影片调度管理兼电影放映。他经常呢到北京的各大学去放映电影，他曾经拍摄过1924年孙中山先生来天津，孙中山先生三次来京的最后一次是1924年，当时来京的情况和天津人民迎送这个孙中山的情景，以及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天津人民举行隆重追悼大会的场面，以及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京去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天津人民迎送的情景，张玉婷一共拍了5000尺，啊，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现在我们能看到孙中山的那些影像资料，很多都是他拍的啊。所以，他还拍过什么呢？《西太后》《燕山影侠》《人道》等影片。特别是1936年，他拍摄了天津民间花卉纪录片《大黄会》，就是天津解放前最后一次黄会是36年搞的啊。那是那个影片呢，是张玉婷拍的啊。这部影片，这个我听说呢，这部片子。当时那个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天津市市长叫肖振营啊，他当市长的时候，为了振兴天津的那个商业啊，天津的那个啊，因为在抗战前夕了已经啊，当时这个他担任这个肖振营啊，担任这个天津黄会筹备会主任，所以他呢当时就。保存了一部黄会纪录片，这部片子呢，他把它分装在几个不同的铁片盒里头啊，以后他一直啊保存着这部片子，后来就存在他家里了啊。这部片子一直到60年代，就20世纪60年代，这个肖振营的夫人刘文英。和他的那个肖振营的后代啊，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和平区的岳阳道叫鼎和里6号一个连三间的平房里头。当时啊，就把这几部片子，就把这部片子放在了一个什么，一个大号的蒸锅里头，放在床底下。他为什么呢？防止这个影片自燃。后来呢，他们这个肖家呢，看到有这个门后有一个木头箱子空着，就把这个蒸锅连同胶片一同放进去了。啊，后来啊，他们家里这个这个有个二婶儿，在拆被的时候，把拆完那个被套顺手就放在那木箱的上面了。当时正好夏季，天气格外的这个闷热啊，就在一天的夜间，夜里12点的时候，木箱突然发生爆炸，并引起了火灾。附近的单位职工打电话，这个消防队来了。把火就是救了，但是这部片子也就消失了，是吧？就说一直这部片子保存到了60年代，还有这部片子啊。这是到以上我说的呢，就说天津啊，到这个20年代，这个制片业呢，兴盛了那么一段。到30-40年代呢，天津基本上没有电影制片业， 这个一批热爱电影事业的艺术家呢，也就纷纷离开天津了。你像这个沈福啊，为首的吧，他们都到上海去了啊。有的到上海，有的到香港，比如沈福、黄佐临、石辉、谢天、吴寅、鲁任、魏鹤龄、高占飞、尹秀琴、金燕、梅喜、王寅、牛奔、静熙等等，这些有名的电影艺术家都是荆门从天津走出的啊。他们在天津的，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为天津增添了光彩。这个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只能啊重点的讲了讲天津电影的放映业。关于天津的影人那是太多了，等我们有机会呢，可以再跟大家把天津电影影人的情况再给大家做介绍。因为自己的这个搜集的资料有限，水平有限，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好，谢谢大家，我今天讲到这里。